我最喜欢我的家了，每天爸爸和妈妈不论再忙都会陪我看书，听我说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还会一起玩游戏，每天都好开心哦，我们是幸福家庭。
家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基地，营造温馨好家园，享受快乐亲子情，就和张曼娟一起幸福家庭一二三。
您所收听的是幸福家庭一二三的节目啊。幸福是什么呢？有很多的幸福呢，都是我们从家庭里面所得到的，甚至于呢，我们会觉得我们一生能不能常常保有幸福感觉，也跟我们的家庭所带给我们的教育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新北市呢，长期推动幸福家庭一二三的运动，倡导的就是家人要安排每日至少20分钟以上的时间进行亲子的互动，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增进家人的情感哦。但是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做起来好像不那么简单。因为我常听到一些当家长的朋友会说啊，我真的不知道跟我的小孩说什么，要跟我的小孩做什么，要跟我的小孩玩什么，觉得非常非常的苦恼。所以呢，今天在我们幸福家庭一二三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老师。那这位老师呢，他是淑清老师啊。那么淑清老师呢，他不是北部人，他是南部人，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可是他有非常丰富的亲子教育，尤其是怎么样安排亲子之间的休日，也就是说怎么样带着孩子们去共度一些休闲的美好时光，他有非常深入的体会啊。那我们这位洪淑清老师呢，他的部落格曾经获得了2009年全球华文部落格的亲子家庭类的首奖，以及第一届教育部落格大赛家长组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亲子天下杂志和孩子在家里玩的专栏作家。淑清老师，你在线上吗？
是，我在线上。
老师
好。
你好，我的手边就拿了这一本您刚刚出版不久由时报所出版的《不赶路的亲子休日》。其实你知道我在读您的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一直不停地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年龄是有点差距嘛，但是我小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3C 产品，所以呢父母亲就是我们最好的大玩伴，而整个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游乐场。所以在读您的书的时候，我就常常不其然的想到这个部分啊。那我们这个幸福家庭一二三呢，这个节目呢，其实跟新北市所长期推动的亲子之间的互动这样子的运动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哦。那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您，您为什么会决定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带着他们到处去体会生活，并且也加强很多亲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其实这也是回溯到我自己一个童年时光哦。
是，
其实我跟曼娟老师搞不好没那么遥远。我的小时候也是没有3C产品的。
对。
所以我父母也是把我放在大自然里面，由我个人去体验整个大自然的花啊、树啊、土啊。
是。
那这段童年时光其实带给我一直到长大之后很大的一个影响。对，我觉得那是我的一份资产。
是。
所以我觉得父母带着孩子去走入环境当中这件事情是有正面的，对于亲子互动当中是有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我愿意去投资这一块。
对，所以您在书上有讲到嘛，说你们的家庭日啊，如果是轻旅行的形态的话，就会在公园野餐啊，骑骑脚踏车啊，有时候会到邻近的乡镇去采水果，或者到野外去戏水， 对不对？
对。
有时候甚至会安排一些大旅行，会开车到更远的地方去啊。那在这样子的亲子的关系之中，其实除了您刚刚所提到的要投资一些时间之外，其实对于孩子，你觉得对于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情绪管理的影响，或者是对于他自我人格的建立这一方面，你觉得有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就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最近孩子们都在准备期末考，
对，
考试期间，对孩子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双胞胎小孩已经 小学五年级要升六年级了。
哦，他们的课业也开始沉重了，对不对？
开始很沉重了。
是。
其实像他们要开始准备考试的时候，
嗯，
他们一方面又会去排斥说，哎呀，我要念这么多书，
嗯，
我无法消化。
对。
那有的时候我会很刻意带他们到户外去，
嗯，
先让他们跑一跑、跳一跳之后，我们会选择一个树下，然后陪着他们念一段英文，
哦，
或念一段故事。
是。
那其实，在他们那个满腹压力的情况下，他是有做适度的一些疏解的。
嗯哼，嗯哼。
对，然后一方面又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那整个感觉其实是蛮融洽的。
嗯，
对。
其实我看您的书上有讲到说怎么带孩子玩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是蛮值得跟父母亲跟大人分享的，就是现在的时候父母亲会太在意孩子的课业表现，觉得他每天读书都来不及了，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学，怎么可以让他把这些学习都放下，然后就带他出去玩，玩一整天，甚至玩三天两夜，这样像话吗？可是其实您在书上有提到就是孩子的玩不见得真的只是在玩，您说其实会安排一些知识性的活动。
对， 没错，
对，您可以举例说明您为孩子所安排了哪一些比较知性的活动呢？
尤其是小孩子上了小学之后，
是
他们学校丢过来的这些学习上的知识突然非常多的丢过来，那孩子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吸收，所以我会跟孩子跟着他的课本有提到了一些景点，
嗯，
或提到了一些历史，然后想说你在书上平面你是无法立即感受到，所以我会带着他直接去现场走一趟。
嗯哼，
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们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读到一课叫做到白河赏莲，刚好是这个时节，
对，
赏莲花，然后课文就写的说作者他坐在大王莲上面，然后飘飘然的样子，让他觉得很刺激。那其实我们用文字来告诉孩子这个飘飘然的感觉，孩子是没有办法体验的。
是。
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就跟他们说，不如我带你们去白河一趟。
哇，好奢侈哦，我感觉。
然后他们就、我们就真的开着车到台南县的白河镇上去，然后呢选了一个园区让他们去做那个大王莲、
嗯、
他们甚至还很天真的把课本都带过去了。
哇，真的是亲身体验了。
对、所以呢他真的坐在那个大王莲上，他真的去感觉到说，哇，真的是像课本作者提到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就真心的感受到。
所以孩子本来在课本上面读到或者是听老师讲解的都是一种平面的知识，但是您真的带他们到了那样的场景里头，给了他们一些不可取代的亲身经历之后，哇，一切都变得立体起来了，对不对？
没错。
嗯，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位很厉害的妈咪啊、哦，我觉得你真是很厉害的妈咪，你为你的孩子设计了一个从休闲的活动里头去学习对这个世界更为立体和更为完整的认识，对不对？
对，没错。
嗯，可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现在家庭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相信呢，淑清老师也会看到，在一些餐厅里头啊，父母亲在吃饭用餐，大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孩子在旁边吵闹，于是就丢一个3C用品给他，让他玩游戏呀、或者是看影片啊。那我们就称那个叫做3C 保姆，对不对？然后小孩子就习惯了这个3C 保姆可以提供给他很多很多的照顾，然后陪他度过那些无聊的时光。所以等到后来孩子长大以后，你就发觉每个孩子都是3C 的信徒，沉迷在3C 的用品中无法自拔。这时候父母亲就会觉得受不了，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没话讲，每天跟3C 产品混在一起。其实想想这个因果关系，父母亲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是我在你的书里面，我发觉你好像从来没有提到3C 用品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就是
我刚刚听文君老师形容这一段，我觉得好生动。我的确也在餐厅上看到一些家庭哦，
对，
就是一家子吃饭头是低低的，其实我会觉得好可惜哦。因为其实我们跟孩子的相处大概就是国小国中，等到他上了高中大学之后，他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朋友圈，
是
他其实比较不仰赖父母的爱了。
嗯，
其实我觉得啊，在比较不会24小时黏着爸爸妈妈，所以 如果在这么精华的这十几年，父母还把它丢给了三 C 产品，那不是一个大傻子吗？
得不偿失，对不对？
真的，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像我们跟孩子，我是很严格控制，甚至不使用，不让孩子使用三 C 产品的。
是，那所以您是不是在孩子面前也不会常常使用？
其实这部分父母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克制。那有的父母会跟我说，三C产品会有很多 APP 的一些应用的程式可以让孩子学习，这是我觉得很苦恼的一件事。想说如果你要让孩子听故事，难道您的声音会比三C产品不好听吗？
只是要花时间了，很多父母亲可能因为真的太忙了，所以没有意识到时间应该怎么样的分配给孩子。